加福音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好，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要知道一下它这个比喻是对谁讲的，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对象是谁。路加十五章哈，第二个我们看到哈，只要圣经哈连续出现比喻就要小心了，它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传讲。好，我们看一下路加十五章出现几个比喻，几个比喻，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吃羊的比喻。有几只羊啊？失去几只？一只哈。好，那就这个牧人就把99只放下，然后去寻找那一只失去的羊。好，我问大家哈，当你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人就会问，那99只在旷野，那99只，那如果狼来了怎么办？要不要去问这个问题？啊？好，我跟你讲哈，比喻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解释比喻一定要小心哈。只有一个重点，其他你不要去细节去分析哈。因为呢，如果你把这个比喻当作细节，每个细节都要解释的话哈，那个叫做预言，你知道吗？那个不是叫比喻，那个叫预言。预言是设计出来的，而且每一个细节都有意思。有人哈在讲好撒玛利亚那个人，你还记得好撒玛利亚的比喻吧？有没有？好，有人就从用那个比喻呢，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那小人不是这个意思哈。比喻只有一个重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比喻是讲到失钱的比喻，有几块钱？10块钱，丢了几块？丢了一块哈。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是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就是大家所说的浪子的比喻。好，你有没有发现这三个比喻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的结论。我们看一下失羊的比喻的结论是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欢喜，比为那99个不用悔改的欢喜还要大。有没有看到？好，我们看到第二个比喻的结论，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诶，你有没有发现呢？结论都是一样。好，第三个结论呢，我们看在32节，他说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怎么样欢喜快乐。你有没有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个人悔改以后都要欢喜快乐。好，我们就开始来思想了哈，为什么既然是同一个结论，为什么要讲三个？我们就发现怎么样，原来它是串在一起的。失羊的比喻哈，你想哈，比较像我们三位一体的神的哪一位？谁是牧人？耶稣基督，对不对？好，失钱的比喻呢，你有没有发现是在讲谁？重点不是在那个妇人，重点是在怎么样点上灯，打扫房子，在灯的光照之下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好，你有没有发现失钱的比喻是在讲，如果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哪一位是光照圣灵的工作。好，失羊的浪子的比喻呢，我们就看到呢，我们就知道那很简单了，主角是谁啊？主角是那一位慈爱的父亲，不是浪子。因为我等一下会跟你讲浪子的意思哈。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三个比喻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思，就是三一的真神对一个人的悔改以后的那种欢喜快乐，你就知道三一真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是不一样的哈。好，我们看呢，从100只失去一只，到10块钱失去一个10%，到两个儿子失去一个浪子就50%。你有没有发现呢？其实如果他是一幕戏的话，他演戏的重点是最后出场的，那个是主戏，对不对？ 那就是什么？浪子比喻里面的。而主角呢，最大的主角是那位慈爱的父亲，因为他的分量很重，他的戏里面的分量很重，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出戏的话，他要面对两个儿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个动物羊可以主动寻找，钱可以主动寻找，找回来，但是人要等他怎么样，甘心乐意的悔改，对不对？好，我们就看到呢，是因为人跟动物跟其他是不一样的，神赐给人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做浪子？什么叫做浪子？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浪子。我们用父子的关系来定义浪子，好不好？你有没有发现哈，小儿子、大儿子都是浪子，你有没有注意到？小儿子是在外面怎么样，把他的父亲的资产全部浪费掉了。而大浪子呢，虽然在家好像很安分守己，他父亲交代的工作他都做了，但是你看哈，到十五章后半段的时候，他哥哥从田里回来的时候一问说，是谁在家里作乐跳舞呢？哇，仆人马上就说什么，说你的兄弟来了，你的父亲因着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肥牛犊给宰了。哇，大儿子就生气了。重点不再生气，重点是他后面讲的，他把心里的话讲出来，是在29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2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跟我朋友一同快乐。好，我们就看到了，原来这个孩子，这个小儿子回来要当雇工，他的父亲没有当他当雇工，而这个在家里的没有流浪的反而是雇工，有没有？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他就是雇工的心态嘛，你也没有违背你的命，这个是仆人的心态嘛，雇工的心态，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跟朋友一起快乐。好，父亲的回答很重要，父亲怎么讲？他说啊，儿子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啦。我想这个是大儿子没有看见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是两个浪子，不是一个浪子。小儿子是流浪在外的迷失的羊，他是一个小浪子。但是你知道吗，他浪费了资财，你知道他分了多少？他分三分之一而已。为什么？因为长子要分两份的，所以小儿子得几份？三分之一。但是这个小儿子他花尽一切所有的，他懂得恩典。因为呢，他离开了他父亲，他丧失他所有的，他想到他父亲家里不是有很多的雇工吗？所以呢，你看看他的转捩点在哪里？我们看一下哈，他的转捩点是在17节，他醒悟过来，他醒悟过来。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哈，我刚才不是一开始就问说，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对象是谁吗？你知道哈，小儿子指的是谁？是那些税吏跟罪人。大儿子指的是谁？是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解得很清楚。所以呢，你知道这个比喻的最后的重点是在最后一个浪子的比喻，而他的对象是指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家里的浪子，好不好？那这个家里的浪子呢，其实比小浪子更严重，他的问题更严重。如果我们说100只羊丢失的那一只，那就是比喻那个小浪子，有没有？迷失的羊。如果是在家里丢失的，那是指的那个大浪子在家里迷失了，所以在家里找，有没有看到？一个是在外面找，一个是在里面找，一个是指的是小浪子，另外一个指的是大浪子，两个都是浪子，因为两个人的跟父亲的关系都不好。哎呀，有时候哈，我自己也有两个儿子，我也知道有的人都有两个儿子，你知道吗？当你在家里哈，两个儿子关系跟你不好的时候，那你就能够体会这个父亲的心了，你知道吗？ 好，在这个父亲的心里面，你看，这个圣经里面动了慈心，老师讲只用在神的身上，好不好？所以呢，到底圣经里面一共有几次？我跟大家讲，一共出现五次动了慈心。我把经文告诉大家，你回去找的时候，这五次全部都跟上帝有关系的。好，第一次出现是在马太18章27节。 先请你记下来，好不好？动了慈心，只用在神的身上。18章27节，第二次出现在马太的第20章30节。第三次出现在马可第1章41节。第四次出现在我们这路加第10章33节。最后一个出现在路加15章20节，我们这里讲的。好，我再念一遍，第一次出现在马太18章27节，再来是马可1章41节，再来是路加10章33节，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再来是15章20节。 动了慈心，全部用在神的身上。好，所以我们看到大儿子是在家里迷失的，好像那个钱在家里丢失了一样。好，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他轻忽了关系，跟小儿子比起来呢，我们看到小儿子是浪费钱财，大儿子是轻忽他跟父亲的关系。 小儿子懂恩典，大儿子把自己当雇工，丢弃了长子的名分。小儿子指的是税吏和罪人，大儿子指的是法利赛和文士。小儿子已经回头结束了，但是大儿子还没有结束。所以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还在等文士和法利赛人回头的。如果说小儿子是因信称义，大儿子是自以为义。 所以到那个时候，他还不懂得悔改，所以这个比喻呢，基本上它是一个 open ending 的，是一个 open ending， 是还没有结束的。所以耶稣才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或是不能得救，或是不能承受永生。”所以呢，我们等一下会进入马太的登山宝训，告诉我们今天怎么可以。 成就律法的要求呢，那就是用福音。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浪子，我们看一下结论好不好？其实我们传福音的人，无论是传道人或怎么样，旁边常常有两种人，一种是要听你讲神的道，一种是在旁边批评你。但是你知道耶稣有没有受影响？ 耶稣没有受影响，所以我们看第二点。虽然如此，耶稣不改变他吸引罪人悔改的使命，并且从罪人的悔改当中得喜乐。第三个，他随时等候被比喻作大浪子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来悔改。有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有一个。 有一个弟兄很热心，坐在这个第一排，我看他讲到的时候，他就一直抄笔记。我说哇，心里很感动。所以呢，我就很高兴。然后呢，讲完道下来，他就过来了。我以为他要跟我分享，他说牧师，你刚才讲到，我一共记得你一共有10个错误的地方。第一个在哪里？第二个，你讲错的地方一共有10点。 我就知道，原来他是在记我的错的地方，不是在记讲到的笔记。所以呢，你知道，耶稣讲到旁边也 always 有这样的人在抓他的把柄。所以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就是抓他的把柄，准备控告他。所以你知道，耶稣被抓到公会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些人找来了。结果他找不出耶稣的把柄，就买通人做假见证。所以你知道，耶稣旁边常常有这样的人，但是呢。 我们今天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们也不用沮丧，因为怎么样？耶稣仍然因为悔改而欢喜快乐，因为那些悔改的人而欢喜快乐。所以呢，你知道，always 有这两种人，always 有人要得好处， 有人要来批评你，那没有关系。耶稣呢，虽然如此，他也不改变他吸引罪人来归向悔改他哈。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是一个比喻。比喻我在说哈，只有一个重点，你不要细节都是讲哈。你如果把细节都是讲，你会偏离那个主题，因为从上下文当中只有一个重点而已。耶稣要用比喻的重点只有一个。好，我问大家哈，既然如此，我们都已经差不多了。我到最后，我们这里哈，我们就把结构都建立起来。我们要进入福音书里面。好，我问大家，为什么要有四本福音书？不是一本就很好吗？哦，因为我们知道哈，这一位丰富的神哈，你用一本哈，其实能够描写的那很有。但是主要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原来哈，我们看一下，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十节讲到四活物的时候，你如果去看以西结书，有很多东西哈，你在地上找不到了，因为那个是在天上才有的。你知道，竟然有一个四活物，四面都不一样的形状。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至于脸的形状呢，前面你从前面的时候，它有人的脸，右边呢有狮子的脸。左边呢有牛的脸，后面呢有鹰的脸。好，我们来看一下，记这四个特征好不好？人、狮子、牛跟什么鹰，其实刚好是在描写这个福音书的特征。我们来看一下哈，马太福音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弥赛亚的君王，他像狮子一样，因为君王是用狮来形容嘛。第二个，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我们看到是一个耶和华的圣仆，神的圣仆。所以呢，耶稣在马可福音讲一句话，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什么？多人的赎价。有没有？耶稣来到世上是服侍人的，不是要被人服侍。他是一个仆人的形象出现，像牛一样哈。我们常常用牛来形容一个人的劳苦，仆人的样子哈。好，第三个，路加福音我们看见的是一位什么人子，人的儿子，一个 perfect human being 哈，一个完美的人，所以他是人的样式。第四个呢，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神的儿子，像鹰一样。好，这四个比喻哈，四个特征，我们把它应用一下好不好？好，我们看一下哈，再来马太。马太作为君王呢，所以呢，马太福音在写什么呢？耶稣是要来统治跟管理的。作为仆人呢，他是来服侍跟受苦的。作为人子，他来分享和同情的。作为神子，他是来启示和救赎的。他启示和救赎的，所以这个特征很清楚啊。好，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如果他是写给犹太人的，他是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再来呢，他是写给罗马人的，马可福音哈，表明耶稣是神的圣仆。如果是路加是写给希腊人的，那就是告诉希腊人，耶稣就是他们寻找的一个完全的人。写给普天下的这个约翰福音呢，告诉普天下普世的人，告诉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哦，这其实这个特征都很清楚的哈。我们看一下马太，我们讲过了，家谱是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开始，而且你发现哈，马太福音用的旧约经文特别的多，特别的多。马可呢没有家谱，我问你哦，仆人有没有家谱的？没有的，仆人也不穿鞋子的，啊，仆人的特征一看就知道。而且仆人在耶稣的时代啊，人口非常多，有人说将近一半是仆人，就是奴隶啦，不穿鞋子的。所以你知道，后来哈，信耶稣的进入教会的也有这些奴隶。我跟你讲，奴隶跟那些不是奴隶的生活在一起，彼此相爱。在初期的教会，当时的社会呢是一大的震撼哈，从来没有人的，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教会吸引人也在这里哈。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是当时的。 情况好，来，所以呢，我们昨天也讲过，当马可碰到犹太习俗的时候，也要加上解释的，什么是割耳板，要解释一下。好，路加呢，既然是讲到完全的人，是从亚当开始，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哈，是耶稣是来表示同情的，而且呢，既然是人，所以呢，他又用祷告来扶持他完美的人性。好，我问大家哈，耶稣一辈子当中哈，有神有几次对他说话？几次？上帝天上的声音几次对？几次出声音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有没有？好，第一次在哪里？受洗的时候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知道在讲什么？上帝在证明什么？上帝在证明耶稣过去的30年是无罪的，你知道吗？这个很重要哈。第二次是在哪里出现？在山上变相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山上变相的时候？结果呢，出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有没有？证明什么？耶稣在服侍的那3年的当中，怎么样？是一个无罪的。好，第四次、第三次在哪里？这第三次就比较难一点了哈。是出现在哪里？出现在约翰福音12章28节，你可以记一下。在约翰福音12章28节，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说怎么样？好，我想我们不熟哈，我们就稍微看一下。第三次出声音很重要，因为你知道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你知道在前面的三本福音书，耶稣进耶路撒冷只有一次。但是在约翰福音呢，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守逾越节，我讲错了哈。前面三本福音书，耶稣进耶路撒冷守逾越节只有一次，但是约翰福音至少3次。为什么？因为耶稣要证明他就是逾越节的那所预表的羊羔所预表的那一位，好不好？所以呢，我们知道哈，旧约逾越节的时候，那一只献上的羊羔能不能有瑕疵？不能有瑕疵的，所以呢，要全然的、完美的。所以耶稣呢，3次天父天上出声音，为了要印证他是一个没有瑕疵的羊羔，逾越节所预表的那一只，一次献上，永远有效。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翰22章28节，你知道28节怎么？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要上十字架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声音就印证3次来表示他人生的这3次的重要的这个关键时刻。一次是他30岁。好，我问大家，耶稣为什么不年轻一点，20岁就出来服侍？为什么30岁？哎，20岁不是年轻力壮更好吗？哦，有人说哦，20岁啊。还年轻，太冲动了，不行，30岁好一点，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的，因为耶稣也是祭司，对不对？耶稣祭司，好，如果我们从祭司的角度看，耶稣也是先知，也是君王。你知道哈，祭司的时候是服侍是几岁开始？对，旧约30到50岁，所以耶稣呢，30岁出来服侍，30岁出来服侍呢？是他是一个什么？刚好跟旧约怎么样是符合的，哈，所以我们看见怎么样？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既然他是一个完全的人，需要借着祷告来扶持保守他一个没有瑕疵的人性，最后就预表了逾越节的那一只无瑕疵的羊羔献给神，从此以后不需要再献祭了。好，第四个，我们看到，既然他是神，就没有家谱，他用道向世人显明他是神。所以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就会用开始就用道，什么叫做道来解释哈？耶稣是为什么表明他是一个道？我们当到时候就会讲，他是一个行动的道，走路的道哈。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写给犹太人的。直接引用旧约的有29个地方，间接及直接的有121个地方。 而且他用五篇的讲道来对应旧约的摩西五经，强调的是天国已经来到了，因此我们要警醒。但犹太人还在等候弥赛亚的来到。好，这五篇讲道在哪里？这五篇讲道在下面，而且以天国为中心。第一个是在第五章到第七章，马太第五章讲到天国的生活，我们等一下就很快就进入这第五章到第七章哈，讲到天国的生活。弟兄姊妹，其实活在我们神的国里面的生活就应该像那个样子，但是它是一个未来式的，今天做不到的，但是将来朝着未来的方向走。好，我们看一下哈，第九章到第十章讲到天国的使命，我们有了天国的生活，还要来行出完成天国的使命。好，十三章讲到天国的成长，从一粒芥菜种小小的能够成长到一棵树。第四个呢，讲到天国的社会，讲到教会出现在第十六章跟第十八章，教会第一次出现在福音书。好，我问大家哈，保罗书信先写成还是福音书先写成？啊？不是，书信先写成。你不要以为福音书放在前面就先写，不是的。书信在主后五十几年就写了，但是福音书在主后六十年到六十四年才写。那我问大家哈，福音书哈，这一些写福音书的，老实讲哈，这些跟随耶稣的有没有学问啦？老实讲，没什么学问的。但是呢，耶稣升天，我们假设主后三十年，到了三十几年以后，或是三十年以后才写福音书，哎，奇怪哦，这些没知识的竟然还可以记三十年了。哦，那他们的记忆力超强了，是不是？三十年后还会记得耶稣的教训，那为什么最后才写的？因为耶稣不是讲过了吗？你天使不是为他做见证，你看我怎么升天，将来也要怎么再来啊？他们就在那边等了，对不对？等，哎，奇怪，耶稣还不来，我们都已经老了嘞，哈、哦，再不来的话怎么样？那我们耶稣教我们的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好、哦，所以呢，就是怎么样，他就开始写了。开始写写，好，问你哦，三十年还记得？你想他是怎么记的？那时候也没 computer， 什么都没有哈、哦，啊，这些人又没有什么学问的哈、哦，哦，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因为他天天在用嘛，他天天在用啊，你知道耶稣教训他们，他们就天天在用。我问你哦，天天在用，记得吗？可以不可以记起来？可以啊，天天在用怎么记不得，天天都在操练，天天都在使用嘛。第二个，耶稣的讲道，我们刚才讲过三分之一用什么？比喻好不好记？比喻，而且耶稣的教导是有押韵的，他的押韵不是押韵，他是有对称的，他不像我们这种用声音的押韵，不是的，他是有教义性的对应，就是说耶稣的教导很好记的，他们很好记的，所以呢又好记，然后呢又用比喻，而且呢又天天在用，你记得？那你想他们记得吗？他们当然记得咯，三十年以后还可以把它记下来。哎呀，我常常在讲哦，有时候我们主日讲到牧师讲完，礼拜一他的牧师礼拜天讲什么都忘记，连题目都忘了，你知道吗？哎，我自己也很惭愧，你知道我自己哈、哦、曾经礼拜天讲完到礼拜一，我记不起来我礼拜天讲什么，我自己都忘了，你知道吗？哎，真的是，老实讲哈，承认真的是这样。礼拜天讲完到礼拜一都忘了礼拜天讲什么，可见我后来反省哈，可见那个道哈，其实是没有认真讲，是资料东抄西抄凑一凑讲一篇道。我跟你讲哈，弟兄姊妹很敏锐的，他们一听哈，他们就知道牧师有没有用心准备讲道，他们一听就知道了。因为我甚至连自己礼拜一都忘了礼拜天讲的道是什么，所以你知道哈，这些门徒怎么样？他们是天天在用的，而且活在他们的这个所教导的这个话语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初期教会他们是很认真的哈。好，后来我们才知道书信写完了才写福音书。那为什么要写福音书？因为你知道他们的服事工作越来越受挑战的时候，这些门徒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无可适从。所以老实讲哈，马太福音是一个 handbook，是一个指导，怎么样指导他们，怎么样过 基督徒生活的一个 handbook， 一个指导方针，一个手册。所以呢，马太福音是告诉他们哈，他说啊，我告诉你们，你们是一个教会。所以马太出现两次教会，是第一次这个字出现在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天国的社会，特别是讲到教会，然后呢，最后呢，天国的未来。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是这五段呢？好，你们看到那个小字有没有？小字哈，耶稣都用这个字做这五段的结束。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好，那我们就知道这是耶稣讲到的五段。五段，小字有吗？小字没有哈，啊，但你们讲义有哈，字很小，出来了哈。你们字很小对不对？因为挤不下去了，所以我就把它写得小一点。那是在七章的28节、十一章的1节、十三章的53节，还有19章的1节、26章的1节。第一节哈，那这些都是怎么样？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以后，那就表示耶稣那一段，前面那一段是耶稣的讲道，一共有5次，所以呢五篇就对应了摩西5经，啊，告诉犹太人。弥赛亚的国度已经建立了，天国已经在地上实现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天国串成一个主轴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的家谱。耶稣的家谱从父系开始，从约瑟那边开始。好，我们看一下家谱哦。家谱一共分3段，每一段几代？14代哦，你们的根基实在太好了，14代。啊，不错哈，我去很多台语教会，你们圣经是最好的，比我以前教会牧养的那个台语教会更好哈，真的不错，真的是很好，不是从心里夸奖你们的。好，为什么不是13？为什么不是15？15比较好记嘛，干嘛14啊？哎，12也是 perfect number 啊哈，哎，为什么是14呢？原来家谱是用什么做开始？大卫的什么子孙是单数的，直到耶稣是弥赛亚，对不对？你知道哈为什么？因为大卫对犹太人来讲哈，是他们犹太历史当以色列历史当中怎么样？他们最强的时候。后来就发现了，原来哈大卫的希伯来字3个字母，你知道希伯来文跟希腊文每一个字母都有数字的，你知道吗？哎，最近刚刚有 Super Bowl 过去，对不对？你们看得懂那第几届吗？有没有那个东西？那个是希腊文来的，你知道吗？好，那你看不到，对不对？你知道那个是希腊文的，希腊文的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数字的。好，那我们看到那个写的方法跟一般的不一样，他不写那个阿拉伯数字啊，他只是写那个。那你知道哈，那个我们知道那些每一个字母都有它的意思，它的数字。你知道大卫的名字在希伯来文就3个字母。然后呢，3个字母的数字哈，它每一个字母代表的数字哈，把它加起来就是14。这样你明白吗？但很少人会去探讨，那个是一个啊大学的神学院的神学教授他告诉我们的哈。所以我们看见怎么样，大卫的子孙是一个单数，指的是弥赛亚。好，但是我们看到路加是母系的家谱，从人类的祖先亚当开始。针对的是犹太人，希腊人，告诉他们耶稣是完全的人。所以呢，我们看到哈，你会去看到在路加第3章家谱的时候，会出现马上会出现一个叫西里的，西里是玛利亚的父亲，他有2个女儿，一个就是玛利亚。好，我问你哈，玛利亚当时几岁？多少岁？有人考据15到17岁之间。哎，这么年轻哈，15到17岁这么年轻哈。所以呢，你知道玛利亚在那个年龄能够对神的使者的回应，我们到路加福音我们也好好研究哈，他的里面的讲道哈，不，他里面的那个回应哈，其实玛利亚，我们说哈，约瑟谈的是伦理道德问题，玛利亚谈的是系统神学的问题。玛利亚的头脑真的神启示她，她非常清楚的。 我们到路加的时候会研究他怎么回应啊这个天使的话哈，然后天使告诉他什么？天使告诉他的东西哈是很深的，是系统神学的东西哈。玛利亚是一个悟性很高的人，还这个被神所重用的人。好，我们看家谱里面哈出现了几个人，几个女子啊，有五个女子，五个女子哈都很有特征的。他玛是一个有义的人，比他的公公犹大更为有义，对不对？什么叫有义？在当时哈，他的行为是不耻，对不对？无耻的，对不对？但是在神的面前，他比他的公公更为有义。意思就是什么？所谓的义哈，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义人，对不对？就是呢，他是按照犹太人的神给犹太人的律法去做的，他在神的面前，他比所有的人更贴近神，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人就变成在家谱里面被纪念的。我们看到他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第二个是拉合外邦人哈，这些都是一些很特别的人。好，外邦人里面拉合是一个有信的人，他是有人说迦南这个族群被神灭绝掉。我们看到拉合是一个很特别的。拉合是一个外邦人被神所拣选来回应神的一个很特殊的人，他是有信的人。好，路德呢？路德也是一个外邦人，他说怎么样？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有没有？他是一个心中有神的人，这个人是，所以你知道哈，我们到路德记的时候，不要忘记只讲婆媳关系。很多人把路德只当作婆媳关系，其实他是超越的。他从信仰的角度来讲啊，超越婆媳关系。路德记在讲的是什么？路德记在讲的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耶稣，预表耶稣死而复活的大能。一个已经死掉的人，在世间已经是一个没有指望的人啊，神怎么让他活过来？你知道，其实路德记婆媳之间的关系是其次的，那个不过是地上暂时的关系，但路德记所要表现的是一个更永恒的关系。是一个死人复活的关系哈，是一个已经是死的人让他活过来哈。那我们看到路德后来就怎么样，成为了这个耶稣的祖先了，对不对？好，再来呢，你们看到家谱里面把大卫一生一辈子犯了一个重大的错都写进到永恒里面去了，对不对？他从别人的妻子怎么样生了所罗门，你不是明明把人家的这个淫乱罪全部写进去了，对不对？从别人的妻子生了所罗门王，所以呢把这个整个他的污点写到的家谱传给世世代代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如果用乌利亚的妻子来讲的话呢，他是代表了这个悔改哈，大卫的悔改。我们看到从他身上看到的是什么？从他身上看到的是，所以呢，你知道大卫一犯罪以后，被拿单，好问你哈，大卫一辈子犯了两个大罪，对不对？一个是什么？淫乱的罪，一个是骄傲的罪。你去看撒母耳记下24章数点军队的时候，有没有？他的元帅约押就跟他讲，他说大卫啊，大卫王啊，如果你少的话，神会补贴给你的，神会增加的，神会给你的。但是呢，大卫不听。偏偏要数好，当大卫哈犯了这两个罪的时候，我问大家哈，大卫什么时候悔改？是马上悔改还是过一段时间？过多久？我跟你讲哈，你不要看大卫合神心意啊，两个罪都是9个月、10个月才悔改的。第一个罪哈，儿子都生下来了，对不对？第二个罪呢，你去看圣经哈，撒母耳记下24章哈，9个月又20天。哇，他写得很清楚哦，9个月20天就悔改，就知道自己错了。但是我跟你讲哈，活罪都不可逃，对不对？死罪都被免了，活罪不可逃。你知道哈，在这个数点军队的死了多少人？死了几万人，7万人，对不对？神给他三个挑选嘛哈，要么被怎么样？要么被敌人追打追杀，要么呢饥荒饿，第三个呢就是瘟疫，对不对？结果他选择第三个，为什么？因为他被人家追过，有没有被追过？有啊，被扫罗王追过，他都知道那个滋味不好受，被追杀过。他有没有饿过？有啊，跑到祭司拿陈设饼来吃，有没有？所以他这两个经验都有，他就挑选第三个，没想到第三个怎么样？ 一死就死多少人？七万人。然后呢，大卫说：“神啊，这个是归在我身上，不要让这些老百姓死了。”好，如果我们用这些后果来形容的话，你知道哈，淫乱的罪，他死了四个儿子，对不对？骄傲的罪，他死了七万人，哪一个比较厉害？我跟你讲，我常常把这两个哈，大卫两个罪拿来比，大家都认为哈，淫乱罪最厉害。哇，这个淫乱罪怎么可以怎么样？因为在我们的传统价值观里面，认为怎么样？淫乱是很坏的罪，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少去查验自己，骄傲的罪更厉害，对不对？骄傲的罪更厉害，但我们都没有察觉。你知道哈，刚才我们讲过了，法利赛人是一个自以为义的，哇，那个罪是很重的，你知道吗？那个是很重，在神面前看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少去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而我们常常认为是道德上的罪比较重，其实心灵上的罪更重哈。好，我们看一下乌利亚的妻子。所以呢，大卫犯了罪以后，他一知罪以后写了诗篇五十一篇，所以诗篇五十一篇，你去看哈，一个悔改的经文哈，写最多的是在这里面哈。他从什么样知罪到悔罪，从悔罪到认罪，从认罪到离罪。我再讲一遍好不好？一个悔改的过程需要第一个要知罪，然后呢，知道以后呢，有的人知道以后不悔改。所以呢，知罪要进到悔罪，为罪而悔改。好，悔改以后呢，你要认罪。好，我讲认罪一下哈，认罪重不重要？很重要。你知道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都会背哈。好，我们若认什么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对不对？我问你，约翰一书是写给信徒还是非信徒？信徒。哦，你就发现了，原来是写给信徒的。好，我问你哈，我有一次我就问他，神可以赦免什么罪？他说一切的罪。我说只答对一半。我就举一个例子哈，我说啊，很简单，我们夏天的时候哈，然后呢，我们家都有那个倒垃圾的车子，我们只要把垃圾推到外面来，对不对？那个垃圾车怎么样？一经过就把你收。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西雅图一个礼拜来收几次，一次。那跟我们那边一样哈。好，我问你哈，当你那个垃圾车经过的时候，你的东西没有出来，他会不会跑到你厨房去把你把拿出来倒走？会不会？不会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嘛，不会嘛哈，一定要拿出来。好，我们就用这个来形容，什么叫做认罪？认罪就是怎么样？你要把自己的这个垃圾怎么样拿出去，上帝就怎么样把你拿走。好，如果你不把垃圾拿出去，夏天的时候你放在厨房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会怎么样？臭屁啊，你知道哈，臭死了。所以呢，我们这个人哈，光知罪悔罪没有用的，你如果不拿把那个垃圾拿出去，认罪就是拿出去嘛哈。我跟你讲，我们这个人会变成臭人，你知道吗？是不是会发臭的？所以呢，那一本诗篇五十一篇写得很清楚，知罪到悔罪，悔罪还要什么？认罪。认完罪以后怎么样？你勇敢的嘛，你把罪拿出来嘛。所以呢，你知道有的人是怎么样，在公开犯罪，在暗中悔改。其实不是的，神要把，所以圣经很厉害哦，圣经把那些那个神里面的神的事情的人跟神之间的那个丑恶的事全部曝光在圣经里面，一点都不隐藏。最后要离罪。所以呢，在诗篇里面哈，如果你去看五十一篇是很好的，真的讲到一个悔罪的过程哈，一个人认罪的过程，那边是很好写的，知罪、悔罪、认罪跟离罪，啊，现在，然后呢，当大卫一知道他的罪被赦免以后，就写诗篇三十二篇，他一知罪写五十一篇，赦罪以后呢，他写诗篇三十二篇哈，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两个诗篇是啊，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因为他懂得认罪以后，他知道他得罪了神。扫罗为什么他不被神用？因为他知道犯错，但是却赖别人，把一切的责任推给别人。这个就是扫罗跟大卫两个人在神面前不一样的地方。你记不记得扫罗在吉甲献祭的时候，他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最后才说到自己，其他的责任都是别人的。 前面三个责任都推给别人，最后自己不得不承认自己。所以我跟你讲，他们两个人的本质基本上不一样。所以呢，神为什么喜悦大卫，称他是合神心意？因为基本上在这一个重要的这个生命的特质上，他们两个是截然不同的，截然不同的。好，我们看玛利亚，她是一个顺服的象征，而外邦人就成为了耶稣的祖先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不只是犹太人的神弥赛亚，他也是全世界人的。好，我们要进去马太福音了。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好，我们看一下，好，神造人的目的是要干嘛？神造人的目的是要把自己启示给世人，而这启示又分成一般启示跟特殊启示。好，一般启示是讲什么呢？讲到罗马书一章十九节二十节讲的，神所造的大自然跟人内心的良知。罗马书我们这一次不讲，但是罗马书是非常重要的。罗马书的一章十八节开始讲到人的不义，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人的罪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不虔，一个是不义。不虔跟不义，这两个是罪的层次。那我们知道呢，一章十九节二十节就讲，他说什么样？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这在讲什么？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中。这个呢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人都有敬拜神的天性。我们在神学院读那个 anthropology 在读人类学的时候，他们人类学家研究所有世界上的大大小小的民族都有拜天的仪式。你知道其实在中国的历史里面，你知道很早很早就有祭天的仪式，所以才会有天坛留到今天，对不对？但是呢，孔子把它转向了。孔子在中国的中国的文化历史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什么角色？把祭天转到人文里面去。所以呢，从这个孔子以后呢，变成人文主义了，中国走向了人文主义。为什么？因为他把什么？他把这个整个整个历史转向了。他说怎么样？敬鬼神而远之嘛。所以呢，他把这个怪力乱神的事情他就把它归类成一类，所以呢，他就不去理他了。整个转向了人文主义，所以儒家基本上是人文主义的，转向人文主义所以我们在看到那个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也显明在人的心中，在每个民族里面都有祭天的仪式。你去看非洲的人，他们拜的神就像非洲的样子，对不对？你去看东南亚拜的神就像东南亚，你去看那个南美洲拜的神就是跟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神是谁，所以他们就雕刻像他们的样子就拜他。那为什么？因为心中都神都把那个功能放在人各个民族的心中，有一个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的心中。所以你知道每一个民族都有。我们看见这是一般的启示。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二个，我们说大自然的，有没有？大自然后面讲的那一句话有没有？他说怎么样？神的永能和神性的，对不对？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怎么样？无可推诿。是什么呢？是大自然。那自然界有两个，一个是 macro， 一个是 micro， 对不对？好 ，macro 是什么？哇，外面的大宇宙。micro 呢，是显微镜看的小宇宙，里面的宇宙。望远镜看的大宇宙跟用显微镜看的宇宙，都是神所造的大自然。神就用这个来启示，无论是人心中那种祭拜神的这个特征，还是外面的大自然的宇宙。神说每一个人将来来到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推脱的，没有一个人说我不认识你啊，我不知道有一位神啊。他说神都 no， 没有一个人可以推辞的，因为这神的一般启示已经很清楚告诉人，世界上有一位神。所以你知道这个德国的哲学家康德他最怕两件事。他说当我抬头看天上的星，跟我低头的时候听到我良心的声音，他说他最怕这两个事。那其实他讲的，我不知道他 真的懂圣经还是没有。他讲的这两件事就是圣经讲的一般启示，外面天上的心就是大自然，里面的良心的声音就是神造的，就是关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般的启示。好，什么是特殊的启示？特殊的启示有两个，一个是话语的道，一个是道成肉身的道，耶稣基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马上就用到了，马上就用到这两个神界的启示告诉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要进到马太福音。我们第一章基本上家谱也讲完了，然后呢，耶稣的意思定义也讲完了，我们进入第二章好不好？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第二章。马太第二章我们讲过了谁来找耶稣啊？博士，几个博士？不敢讲了表示昨天没有打瞌睡。好，没有，不知道几个博士，只是知道送三个礼物而已。好，我们看一下，你知道这个博士是因怎么来的？好，我问你，他们的博士是不是今天的 PhD 啊？那他们为什么叫他博士？哦，原来他们的身份在他们的国家可能是很尊贵的，因为他们是看星象定国家的未来，对不对？所以呢，他们是看星象的人。好，看，突然看到一颗星了，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星很重要？我们等一下会解释。好，所以我们看到呢，他看到这个天上的星，这是自然的启示，从自然界认识神，所以呢，他这个星就把他们带从东方带到哪里？耶路撒冷。好，到了耶路撒冷，有没有找到他们所要的那些犹太人的王？找不到了，对不对？这个西利一听到还有一个王出现了，哇，怕得要死，赶快把谁？祭司、文士们找来。好，我问你，这些人懂不懂圣经啊？圣经很熟的呢。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一来，哇，一听这个，马上提出正确的答案，哪里？弥迦书五章二节，耶稣犹太人的王要出生在伯利恒。哇，这些博士们就开始又往伯利恒走。当他们往伯利恒走的时候，心又出现了。哇，继续把他们带。我说这个弥迦书就是特殊的启示，从旧约里面神的话语来的，所以就把博士们带到了伯利恒，找到了谁啊？找到了耶稣。有没有拜玛利亚？有没有？好，有没有拜那婴孩？没有，他上面写说怎么样？拜那小孩子，有没有看到？所以耶稣已经长大了，几岁了？大概几岁？两岁。你怎么知道两岁？原来后面两岁以下的就被杀了，对不对？所以他们估计耶稣大概两岁了。好，那我们就知道这样子东方的博士们走了几年了？哇，两年了，哇，不简单呢，走两年为了要找犹太人的王走两年。当时他们有人说博士们大概从今天的波斯，就是伊朗，一直走到耶路撒冷，走到伯利恒，走很远的路有人是说是波斯的这些人有很多东西我们要讨论的，如果你要问问题一大堆问题要问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博士们他们怎么知道有一颗星，而且他们这么看重这一颗星，然后呢，他们从老远的地方来找。原来怎么样？其实在旧约民数记有应许有一颗星的。好，就是在民数记24章17节。那这一颗星跟别的星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他们这么看重？原来是怎么样？原来是那些在旧约被掳去的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到外邦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分散在国外，然后呢，把对弥赛亚的盼望，就是将来有一颗星要出现的，包括这个应许全部散播来了。我跟你讲犹太人不简单呢，犹太人不简单我举一个例子当犹太人被抓的时候，你想他们是抱怨多还是盼望多？盼望多。我们台湾人遇到挫折是盼望多还是抱怨多？抱怨多。我们抱怨多，他们盼望多，那差别在哪里？ 他们有神的盼望，对不对？他们有弥赛亚。那我举一个例子，很简单，我问你，他们被掳的当中有一个是乃曼的，下面有一个女仆叫做小女子，你还记得吧？你记不记得列王记下第五章有没有乃曼从以色列人抓来一个小女子，对不对？然后呢在他家服侍。我问你，这个小女子表现得好不好？太棒了，这小女子太棒了。好，我们来用我们现在人来想法来思想一下，这个小女子要是我们的孩子，好，我们的孩子离开了我们的家，这个孩子呢从小跟我们在教会出入，你知道哈，当他们离家的时候，他们的信仰就可以表现出什么样？从小接触的信仰是爸爸妈妈的信仰还是自己的信仰？我以前在牧会，在东岸牧会的时候，你知道我看到有一些孩子哈，哇，他申请学校的时候，他住在东岸，申请的都是西岸，啊，离开爸爸妈妈越远越好，你知道吗？啊，你就知道，我就大概能够猜得出来，就是，而且不但毕业了还不回家呢，还在当地找工作。哦，离开爸爸妈妈越远越好，哦。那我就要问了，这个孩子离开没有关系，你不回家也没关系，你不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没关系，我要看你的信仰，你有没有继续持守？我要问这个事，你有没有继续持守？所以这个孩子哦，高中一毕业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信仰是爸爸妈妈的还是他自己的，马上看得出来，马上看得出来哈。这个小女子离家以后哈，到底这个信仰是他爸爸妈妈的还是他自己的？没有想到这个小女子持守信仰，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他看到乃曼的病，他说怎么样？我们的故乡有一个先知啊，他可以帮助你。哇，他就知道他有没有持守这个信仰？有，他有持守。好，我问你哈，如果这个小女子是报复的心多，我跟你讲哈，马上在她行为里面显出来，对不对？跟乃曼煮饭的时候，里面给她放老鼠药，对不对哈？拉柱子的哈，然后呢，咒诅她。你这个西郎哈，看早一点死好了，对不对哈？你把我抓到这么远的地方，我是恨你呀、啊！你早一点死啊！你活该！你看你得了麻风病，有没有？哇，巴不得哈，恨他人巴不得怎么样？他早一点死。你知道哈，小女子有没有这样做？不但没有这样做，连乃曼信得过他的话，哇！我觉得那个小女子在乃曼的家，绝对的见证是绝对是美的不得了，让乃曼这个人。信得过他，把生命交到他手里。你看看，他麻风病会死的，他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一个小女子的身上，可见这个小女子的见证多美，很美啊，很美。他煮饭的时候，煮汤的时候有没有吐口水在里面？都没有哈，都没有。他是非常见证，非常美的见证。所以呢，我常常在想，到底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常常也在反省自己，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盼望多还是抱怨多？我觉得这个小女子给我们留下很美的见证哈，她被掳到国外，但是她是一个有见证的孩子，她的信仰是她自己的信仰，不是她父母的信仰，她在困境中仍然为主做美好，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被掳的这些犹太人到了国外以后，仍然存着盼望，就把这个盼望给传开了，甚至影响到当地统治他们的人，包括这些波斯的，包括这些东方的民族，羡慕他们身上所存的那个对神的盼望，因此很好奇，从东方来到了耶路撒冷。我觉得这是很美的哈，很美，而且走了两年。好，走走走走走，我问大家哈，走走走，犹太人的王走到耶路撒冷，说：哎，你要做王的话，一定要住在 capital 嘛，对不对？一定要住在首都啊。结果来到首都，发现王不在这里。要是有一些人只是来找荣华富贵，来找尊贵的人啊，一看到王不在这个 capital， 灰心回家就回家了，对不对？他们有没有这样？没有。所以表示他们对这一位犹太人王的敬拜哈，那是真诚的敬拜。因为怎么样？他来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竟然懂得弥赛亚的人不去拜弥赛亚，让一个外邦人，让一群外邦人去拜弥赛亚，对不对？那一群懂的人是谁？就是那些祭司长跟文士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等一下会把他们分成三类的人。你知道希利王怎么样跟他讲？哎呀，你如果找到了怎么样，赶快来跟我讲，我好去拜他。我跟你讲，不是一巴去塞他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希利王是无心的，是假意的敬拜， 祭司和文士是什么？无心的敬拜，而只有博士是真诚的敬拜。你有没有看到？好，我问大家哈，今天来教会的人有没有这些人？有没有？也有啊，也有一些人。我们讲激烈一点，有没有这些人？有，有的人到教会是来找女朋友的哈。啊，有的人是什么无心的敬拜来这里呢？啊，手机还在看股票的，对不对？哈哦，啊，当然礼拜天没有，但是他会看哦，这个台北的股票已经快要开始了哈，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无心的敬拜、假意的敬拜都有，但是真诚的敬拜，即使两年了，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找不到那一位君王，他们没有灰心丧志。结果继续找的时候，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小城伯利恒。所以我觉得哈，这一群博士们其实留下了一个很美的见证。好，碰到了以后怎么样？把他们辛辛苦苦带了两年的礼物献给了那个小孩子。哎呀，我们常常讲哈，哎呀，主啊，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们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祷告过？有没有？博士们刚好倒过来，他们满满的来，空空的回去。哎，奇怪，跟我们祷告好像不太一样哈。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哦，我们都是怎么样，空空的来，要把什么饱饱的带回去了。没有想到人家过去是饱饱的把礼物带来，空空的回去，对不对？所以以后我们现在是祷告的时候要想一下，是要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还是饱饱的来，空空的回去哈？啊，这些博士们带着空盒子回家去了，空空的回家了啊。好，所以我们看到呢，三种不同的敬拜：假意的敬拜，希律王无心的敬拜，祭司长和文士，只有博士们是真实的敬拜。好，我们看到怎么样献上了这礼物。好，这个礼物哈，当然没有直接表示这个，但是我们看到哈，有预表耶稣的三个很重要的身份。黄金是他的君王的身份，有没有？祭司用乳香来表示，末药用先知哈。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有这三个身份？你去看哈，新旧约都有写的哈，耶稣的这三个身份。那我们知道耶稣是等于什么？耶稣等于是基督，就是弥赛亚跟基督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受膏者。那谁是受膏者？在旧约就是这三种人是受膏者，对不对？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因此我们看见呢，今天主在教会里面，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也有这三个身份。他是君王，管理掌权的，他是祭司，成为我们的中保，他是先知，把神的心意教导我们。所以今天呢，无论在教会，无论在信的人身上，我们都有这三个特征。只要你一让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他都有这三个。第一个，来管理我们的生命，掌权作王；第二个，他成为我们的代导者；第三个，他把神的心意教导我们，借着圣灵的内住告诉我们，好不好？好，最后呢，博士的生命改变了。好，我们看一下十二节，有三个改变。第一个改变呢，怎么样？以前被心，天上的心引导，现在跟主建立了关系，所以他就被主指示，有没有？以前没有的，现在就被主指示，因为他们跟神搭上，跟主搭上线了，不再靠星星了，不再靠天上的心，不再靠自然启示，是靠神跟神亲自建立的关系。第二个呢，他们被主保护了，要不要回去？不要回去，一回去就怎么样？杀人灭口。所以呢，凡是跟主建立关系的，必然被主保护，必然被主保护。第三个，他们被主引导，就不走别的路，从别的就不走旧路，从别的路回去了，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因为他们的生命改变了。所以凡是遇见主的人，跟主建立关系了以后，神所拯救的，来到主的面前的所有的人，都会有一个改变，就是不走旧路，从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走了，他们是被主引导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可以吗？好，休息一下。现在几点？3:30了，3:35。会度过没哈？会爱困没？哦，对对对，
差别我还是搞不太清楚。
会就给他看见了，啊，他就怎么样？ 大家都为他而高兴，欢喜快乐。好，所以我们这里呢，我们来讲一件事情。刚才少年官忧忧愁愁的走了，这个撒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了，不是因为怎么样年过半百看破红尘，不是的，乃是因为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人心眼是不是打开了，是不是真正看见了认识了这一位神，谁打开他了？我相信是神的恩典使他能够看清楚。而且我们看到哈，因为耶稣明讲，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我相信呢，一个人真正认识神以后，他才能够知道耶稣是弥赛亚，而不是一般的人，好不好？所以我们下一个看一下好不好？神听见道而去遵行的，要结果子100倍、60倍、30倍。好，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哈，道，神的道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好，耶稣说，我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好，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那我们来看耶稣教导人的方式哈，就会用比喻。我们已经讲过了，昨天也讲过了哈。那为什么要用比喻呢？因为他不让人马上拒绝耶稣。第二个呢，让一些追求的人能进一步认识真理。第三个呢，避免反对的人用把柄抓他的把柄来陷害。第四个，耶稣的比喻是信仰跟生活成为一体。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用的比喻都是跟他们生活有关系的，都是很简单的，但是呢，耶稣用这个比喻呢点出了真理。譬如撒种的比喻，譬如这个很多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个比喻哈，很简单，他们都明白的，然后呢他们就明白了怎么样把生活跟信仰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等一下哈，我们来解释比喻哈。那个好像等一下。